进入到我们的第四章哈，叫做复兴的应许。那这位邵桂恩姐妹呢，她说圣经里面有许多符合人生各种需要的情况的应许，但没有任何一个比对复兴的应许更为明确。我们将要在这一章里查考几处关于复兴的重大应许的记载啊。我想他第一大点要讲的就是复兴的应许是有条件的。那历代志下7章14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啊，这一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哈，因为我们每一次要为国家祷告的时候啦，或者是为你的地区祷告的时候呢，你大概都会参考到这一节啊圣经哈。所以复兴的应许是有条件的，那这些条件不是针对这罪人，而是针对呢我们神的子民而设的哈。所以要记住，复兴是有条件，这条件呢是对于信耶稣的人，不是对罪人。那你是信耶稣的，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承认你的罪的时候，那这个应许就跟你没有关系哈。好，那第一点是自卑，我们必须拥有真正的谦卑啊，能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老底嘉教会的问题在于，他们明明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却浑然不自觉。他们夸口说自己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哈。那这一种可悲的情况，正反映出当今许多浮夸教导成功神学的教会的光景啊。老底嘉教会宣称自己拥有的东西，实际上是他们没有的。他们活在一个虚假的安全感所构成的世界里，堕落而不自知啊。那我必须要说，在普世的教会里面，大概除了那些特别贫困、贫穷的教会，哈，在北美，特别是在北美，这些我们过的一般的生活都是很富足的，在这些富足的生活的这种情景当中呢，我的确很。阿门。他最后这句话，他们活在一个虚假的安全感所构成的世界里面，堕落而不自知。我自己信主40年，我有2个教会啊。第一个教会呢，在那里22年啊。第二个教会就是我现在的教会呢，我也前前后后呢，正好20年啊。所以我也可以看到那些现象啊，当然也跟他们的神学观念呢非常有关系的哈。我前一个教会呢，他们呢虽然没有明讲，可是呢，他们很显然的就是那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啊，就是说，哎，你只要信了耶稣，啊，你就上天堂了。而且呢，在我们的学院里面呢，我一直在讲说，这样子的是一个神学思想，不是圣经的话，是一个神学概念啊。那我的劝勉就是说，你要以圣经的话来检验这一些神学的思想，不是用一个神学的思想来读圣经。你如果说先有那种概念说，哦，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用这样子的思想来读圣经的时候，那你读出来的东西就会去符合你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看法。但我们要倒过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神学概念，所以我们在解经方面，我们在解释这圣经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开放、开启啊！我们不需要有一个任何的一个圣经的神学概念，这个神学概念有些时候 会误导你，会误导我们。就像我以前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最有名的末世论，就是灾前被提。所有灾前的时候，哦，大家所有教会通通被提啊。所以以这个概念来读圣经的时候呢，哎，有一些地方呢，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你也就不看了，不去巡查啊，不去提问题，那样子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所以呢，我摒弃所有的这种神学观念，我们就是专心读圣经啊，从圣经一卷书一卷书一卷书的读，从第一个字查到最后一个字啊，我们要懂他在讲什么，然后再来检验自己的神学看法。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讲的、所看的，就是比较合乎圣经哦。注意哈，不是比较合乎什么什么什么的神学观念，是符合我所读的圣经给我的看见。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有自己的思想。OK，你可以不同意我，没问题，只要你提出圣经的看法。这个在我们以前神学院的时候，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对，提出来的看法的时候，对，你一定要找到经文的支持啊。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你提出经文支持的时候，你切记不要断章取义。诶，很多圣经的东西都会被断章取义的哈，那个时候，诶，就非常危险。我们在那种解读圣经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你断章取义啊，因为你在断章取义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很多可以支持你的理论的，可是你如果不去读上下文的话，那你会怎么样？你会引用错误，导致错误的结果。好，他继续说，我相信当今许多的基督徒都是堕落不自知的。这是邵桂恩写的哈，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就被教导，金钱、健康的身体、成功的职业、属世产业的加增，便是属灵的象征。我相信在中国也是一样，他们穿最好的服饰，用名牌装点自己，但神却对他说：“你是赤身的。”所以他在这边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人看的跟神看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到，复兴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你必须要承认你是个罪人。你如果呢觉得说啊，我没问题，我很好，那你就完了。你都不知道你是赤身的，那怎么神怎么救你呢？下面这段话呢，你让我看了以后，我就吓一跳啊。他说，传道人和教会的会友都一样堕落而不自觉啊。我刚刚在看的时候，我在想说，主啊，我有吗？因为在教会里面，绝大多数的成员都一起堕落，真实的悔改、分别为圣和十字架的生活、牺牲的行为、圣洁、患难中的喜乐、即将来临的审判、撒旦和他喽啰的诡计，以及正在等候堕落之人的地狱，都不在教会传讲的信息之列，甚至连五旬节教派的教会也不传讲这些真理。那我必须要说，在我的教会里面，这些都教过。我们甚至上个礼拜，我们就在讲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就特别提到在患难当中的喜乐。这些东西在我的教会都讲，但是他说很多教会都不讲，甚至五旬节教会也不传讲这样的信息。这是邵桂恩姐妹她的看法哈，她是加拿大人啊，她在加拿大东部那个一个神学院毕业，好在那里得到呼召到中国来宣教啊，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圣经教师哈，他的中文很好了。我们不但因着自己不是传讲第一之火的传道人而自鸣得意，反而嘲笑那些传讲的人，为我传讲地狱，我 把地狱还讲了蛮多次的，在我们教会了。但我知道很多的传道人从来不讲地狱的。以前有一个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传道人，他教导我做那个福音神学。那我有一次去问他关于地狱，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我。所以他说这个地狱的观点啊，被我们现在被那个神学观念啊，再说就是神学观念。一个神学观念，如果说他说神是爱，他在这个神是爱的这个框框之下呢，他就说圣经中那些的地狱的经文呢，他说要以爱的角度去解释，所以呢，就产生出来就是说神不会那么的狠心啊，把人下在地狱里面，让他永世都在那里痛苦。他认为这个不是神的爱，所以呢，这个解释上面呢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偏离啊，所以他们提出来的叫做灵魂奇灭论啊，那个啊，这就是搞神学的人才知道嘛，所以我真的。我不建议你们去读神学了，但是如果神呼召你，你要去神学院念个博士，然后我也没有问题哈。但是啊，这个灵魂奇灭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下了地狱哈，神因为爱你，就让你毁灭了，毁灭了就没有知觉了。哈哈，哎，这个跟圣经呢是直接的冲突。所以呢，我就说，我们真的要小心啊！对于圣经的话，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角度去解释。好了，我想这个啊，在我讲解圣经的时候，我碰到那些比较严厉的经文，像这个撒旦啊、审判啊、地狱啦、啊，我会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因为我觉得在末世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不但因着自己不是传讲地狱之火的传道人的自鸣得意而嘲笑那些传讲了，我还好没有人嘲笑我。然而过去燃起复兴之火的正是这些传讲地狱之火的人，如乔治·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Jonathan Edward、这是在美国很有名的Charles Finney, William Booth, and John Livingstone, 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复兴家。他说有一次约翰·李文斯顿在雨中讲了一个半钟头的道，当群众因为雨势和寒冷变得焦躁不安的时候，他高声呼吁，当神愤怒的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请问你们有任何遮风避雨的地方吗？他真的会很会利用时机，在那个暴风雨在户外暴风雨来的时候，他就讲了，我说：“你们神的愤怒来，你有地方避雨吗？”所以他继续在原来的地方讲一个小时，然后500个灵魂就这样得救了。所以我想这个约翰·李文斯顿也真的很会利用时机呀。真的很感恩我说我相信末世的复兴会大到没有任何一栋建筑物可以容纳那些渴望得到神的群众，我们将会回到露天布道的方式，正如当年英国大复兴的领袖们所做的一样，他们当中有些人对50000人传讲信息，而没有任何扩音器或扩音系统，神亲自将他们的音量放大，使众人即使在很远的距离之外都可以听得到他们的声音。据说在乔治·怀特菲的露天布道大会当中，群众高唱诗歌的声音在两英里以外都可以听得到啊，两英里是3200公尺啊。那我们来看他第二点啊，这个第一点是自卑啊，就是我们真正的要自己谦卑，自己承认呢是有罪的人。那第二点呢，那你就是祷告了。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啊， 每一次的大复兴都是有人祷告的结果，而且往往只是几位妇女在自己家中恳切的祷告，直到神裂天而降。李文斯丁在传讲那篇使500个人得救的信息之前，彻夜祷告了一整个晚上，就好像那个雅各在亚伯渡口与天使摔跤，那就是一定要得胜得胜得胜，一定要神的祝福 不放他走，彻夜祷告一个晚上，神给他500个人得救。所以我想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相信呢，神会制造一个环境，有一天当人非常渴慕圣灵，渴慕神，对救恩渴慕得救，也许那个时候世界混乱，也许那个时候有战争，也许那个时候有灾难，灾难来临。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对，如果有一天我们抬头仰望天空，有一颗很大的陨石飞向地球，你都看得见。为什么？启示录上面有讲，有烧着的大山会坠落在地面上。当你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心会很慌的，那个时候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呢，无论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人会紧张啊，那么大的陨石撞到地球，我们不就完蛋了吗？那个时候就是神会制造环境，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人会开始思想生跟死的问题，那个时候就是你我的机会了。感谢赞美主。第三点，寻求我的面，主说寻求我的面的就必寻见，当我们回转寻求神，好像人寻找金金一样，神说你们来寻找我，专心寻求就必寻见。马太七章也讲啊，寻找就寻见，叩门给你看，我们的上帝已经不再隐藏了，透过耶稣基督交给你我们的这个救恩的信息，我们尽管传，那些听到的人相信的就一定可以寻见耶稣基督。一个寻求救主的罪人和一位寻求罪人的救主总有一天会相遇，我觉得这句话写得真好。但问题就是说，我们往往很多的罪人不晓得有一个这么爱他的主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那一天我们看见天上有一颗火球要坠落到地上的，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是传福音最棒的时刻，因为那个时候人会说啊，我要毁灭了，那个时候也像啊，第六印一样，大山倾倒在我们身上嘛。你想想看，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啊？人们惊慌到那种地步，好像死了比较好一点啊。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第四点，远离所行的恶道，这是圣灵对那些离弃起初的爱，堕落成不冷不热的教会的呼吁，你要转离所行的恶道。在旧约里面，神取了堕落的以色列啊，去看何西阿书啊，如今他则是取了堕落的外邦教会，他只爱新郎可以给他的东西哈，昌盛属灵恩赐、平安及其他基督徒的团契关系、健康身体以及各式各样的祝福，但就是不爱耶稣。而就好像一个女人爱自己的钻石订婚戒指远胜于送她这只戒指的男人一样，我觉得这或多或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我们能够谦卑，要转离我们的恶行。你爱耶稣吗？还是你爱耶稣所给你的礼物，包括恩赐、才干、机会、教会？你爱耶稣吗？然后即使就是他现在的光景，只要他回转归向他，他应许他自己将会从天上垂听他的祷告，饶恕他的罪，而且医治他的地土。复兴就是神与人之间断绝关系得到医治，复兴就是悔改跟饶恕，复兴使人预备好遇见上帝，灵恩的复兴使人愿意接受神，然后只有真正从天降下的复兴才能使神悦纳人。我想他在这里想要讲的就是，不是人为的复兴，而是从天上来的复兴。这个从天上来的复兴一定是像五旬节那样子，圣灵的风咻吹下来，圣灵如同火焰咻落在人的身上啊，那个就是啊五旬节的复兴。在何西亚书六章一到二节，这位先知高声呼喊，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果残残果，对不起，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得以存活啊。这个地方他用一个啊，我们称之为这个啊灵异解经啊，苏醒啊，是英文的复兴 revive 啊，是希伯来代表生命的意思，这个叫凯亚，它的意思就是活着、存在、享受生命、重新生活、复原、健康、有活力、更新、重建、恢复生命。啊，先知为什么会说过两天呢？那彼得后书三章八节，我们读到：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我们家有一个灵异解经一下哈，神花了六天时间创造，第七天歇了他的工，将那一天分别为圣。那你要知道，从创世到现在刚好什么样？六千年。Okay. 所以呢，他自己工作方式成为一个永久的典范哈，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彼得书信这一节里面，主透过彼得讲到他看一日如千年。我们知道从亚当时代到现在大约六千年，从亚当到基督诞生四千年，而从基督的时代到现在将近两千年，下一个十年很可能就是恩典时代的结束，届时甚至有些可能发生许多圣经学者持续三年半到七年的那一场大灾难。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末世的时刻，而且他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就是过了两千年，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站在这复兴大应许被实现的边缘上了。所以呢，我知道有很多的牧师也持这种看见，因为这个末世呢神在第七天就要安息了。所以我在查考经文呢，我知道主耶稣大约是主后三十年定十字架，所以呢我们现在是2025年，还有五年呢就是2030年，所以2031年呢就进入了第七千年，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所以呢我不知道了哈，但我不是说2031年就主耶稣再来，不晓得哈，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呢六千年差不多到了。所以我们只能大略的这样子说，大略的这样子讲。但是呢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哈。那现在以色列历是5785年。 但是呢他有几十年的时间呢是没有算的，好像有60年，所以你如果你算那个历的话呢，我们快要接近6000年。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边，我们下一次从第三天他必是我们兴起开始，我们下面进入我们下面一个操练，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金香炉，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两只手捧着金香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复兴的火要降临在我们当中，哈巴嘎里滴滴滴巴拉巴巴巴巴巴巴，谢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嘎里滴滴滴滴滴滴，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要进入到你那奇妙的恩典里面，主啊，求你恩待我，让我能够遇见你，求你启示我，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里面圣灵的火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浇灌下来，烧去我们心目当中所有的邪情私欲，哈利路亚，圣灵的火浇灌下来，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恩，谢谢耶稣带领我们，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烧掉我们一切邪情私欲，烧去我们一切的不合神心意的心思意念，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名保全后后洁净遮盖，圣灵的恩膏膏抹我们，分别为圣，主啊，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进入到你的内殿里面询问你，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我们用一点发光祷告法，哈利路亚，用你的食指啊，指心点在你的眉心上面的一点发光啊，是按照诗篇44篇第3节第4节哈，哈利路亚，这个发光呢，就是求神发光，引导我们到他的殿里面去哈，这个光就在你的食指上面哈，奉耶稣基督名，主耶稣，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沿着我们的手指头，经过鼻子，经过我们的人中、嘴唇、下颚，通过我们的咽喉，进入到我们的食道、胃、肠，我们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内殿的门口。主啊，我们今天要向你求问，我们下半年，我们上一次问过一次哈，主耶稣，我们今天再问一次，给我们另外一个确认，我们下半年在做什么？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享受你荣耀的同在，保守我们进入到你的启示当中，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进去了。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好，感谢主哈。我们，我看到一双好大的登山鞋，我知道这是宣教，所以神下半年就是要我出去哈。所以我的确有一个短宣的机会，可能在7月底。所以我现在要祷告的是，是不是这个还是下一个？我不晓得啊。但是，对，意向蛮清楚的，非常清楚。那第二个，我有一些连结的工作啊，看到两只蟹要绑在一起，所以我也在询问神呢，这到底是什么？另外呢，看到一个急转弯，我听到那个刹车的声音。好像对我们的事工有一个转弯哈，那就想到了一些的事情，当然这些比较不能够分享了，但是就是说有一个事工的急转弯啊，所以也求神更加的显明我相信呢，你可能在。我们刚才的祷告当中呢，你可能也有一些的看见哈，所以我想我们待会分组的时候你可以分享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我想请这个耶利亚你来分组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